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那5月10号星期天，仍然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从佛法当中启发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烦恼，得到甘露法喜。5月16号星期六的下午，从2点钟开始，一直到3点半，恭请达义法师主讲《楞严经》，所谓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让我们从佛法的妙义中得到开悟，从而可以解除心中的烦恼。湛山精舍的地址呢，是在7250号 Bayview Avenue， 也就是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查询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最后啊，要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千人素宴的活动，是在5月25号，也就是农历4月初8星期一晚上6点半，湛山精舍呢将在钓鱼台国宴和五台山素宴这两个地方同时举办千人素宴贺佛诞活动。到时呢，大多伦多的各佛教传承的长老和法师，还有社会各界贤达人士以及信众，大家将会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利乐有情。票价呢分为每张380、168不等，那席位有限，预购从速。同沾法喜，功德无量。详情呢还是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好，正式来到我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每个人啊都长着一张嘴，那除了吃饭，这张嘴就是用来说话的。语言是我们人类沟通的桥梁，那说话呢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修行的课题。那今天呢，我们不妨就来谈一谈说话这个佛学当中的口业问题啊。
口业有善有恶两种不同，造善的口业能够得到什么美好的音声，还有呢牙齿的会很平整很漂亮，那么口齿清晰等等的清净功德。那么反之呢，如果造恶的口业，则得到这个他人不相信自己的话，常常受到诽谤啊，还有呢有的人呢讲话不清楚啊，种种的恶果。那么造口业呢，这个词呢这经常呢被应用在这个不好的方面，说你这个人造口业啊，缺口德啊，通常都是指那种颠倒是非啊，希望不实的言论都叫做妄语，或者是诽谤啊，讽刺啊，会咒骂人家，说一种这个粗话骂人啊，伤人这个尊严，这种就叫恶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挑拨离间啊，帮拢是非啊，破坏他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什么，就叫两舌。我所谓的这个奇异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就是加以这个装饰的话，如花言巧语啊，这个讲一种不健康的语言呢啊，那种没有意义的话，这个叫奇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是说身伤口舌意伤，那么身伤呢就是杀盗淫，口舌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有妄语啊、恶口啊、奇语啊、两舌啊，这种就是叫口业造出来的四种不好的事情。那么从心里面讲呢，有这个贪嗔痴，所以叫身伤口舌意伤，一共就有十种。那么这十种修得好就叫十善，若修得不好呢就叫十恶。
你看啊，我们上班哈，在公司啊单位里面哈，如果呢和同事们聊天谈八卦，那说人家闲话道人家长短，算不算是造口业呢？我们这个不管是说的事实还是不是事实的，还有那有的人说，哎，我是说者无心呢，那又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释迦牟尼曾经讲过啊，说不守口谨言啊，就像什么洗足水一样。人将不洗呀、就是你常常讲一声有都没有呢，就像我们洗脚的水一样肮脏的，大家都不喜欢看到的。我呢会让我们这个身心啊受到这个污染，所以呢我们一般人呢都不要去讲这个人家的这个闲话，不要道人家的长短，因为这呢会加重你的这个口业，所以这我们这个修行人又常常要注意的地方。因此呢平常呢与人相处啊，要隐恶扬善，要把人家善的一方面优秀的方面呢应该要发扬光大，那种不好的话呢我们不要老是挂在嘴巴去说人家去伤害人家，应该多看别人的优点，多赞叹别人的这个好处，不要揭发别人的这个隐私啊，更不可以呢四处去宣扬别人的缺点，谈一声八卦、乃至在讲别人的闲话，或者是在探人的隐私。严格说起来呢，的确的是在造口业，说人长短，这是不好的行为。因为呢，所谓的八卦，通常呢是未经证实的事。因为大众无聊以及好奇心的使然，便会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像一般人谈起正经事的话呢无精打采，说起八卦来的话呢特别有精神。所以说八卦的事啊通常是属于卧口，因为呢净谈生这个别人的这个短处。如果是谈这个隐逸人员等的男女感情之类的小道消息，这究竟和什么是歧义？谈八卦道人长短，不论是事实与否，有心或者无心，都不是光明磊落的一样，而且呢无形中会伤害的好多人。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当你在谈别人的八卦的时候呢，那么别人听以后是很伤害的，很损他的自尊心的，特别是无中生有，他们会更加的不舒服。然后呢其他人呢把你这个八卦到处去传播，那就会给我们这个社会上一种负能量。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应该要把人的正能量发挥起来，那么这个世界呢才会有朝气，才会有希望，那么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呢生活的才会更加开心。如果呢人家好的地方你不发扬光大，然后人家不好的话呢你到处去传播，那么这个社会呢就乌烟瘴气，就不好。所以不仅呢把这个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这个言语上呢，在更加失去我们佛教所讲的正知正念。一个人没有正知正念的话呢，那么你这个人所传播的就是一种负能量，那就太可惜了。
那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啊，有人在说，哎呀，那别人说我的坏话，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见过身边有这样的人哈，为了保护自己啊，然后就到处去澄清啊，去辩解呀，甚至更有过分的呢，是反过来去毁谤别人，他为的是要稳住自己在大家心中的地位。那对于这种情况，您又有什么建议吗？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
俗话说，这个说人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呐、人多的地方呢，是非呢是必定是很多的。我处理是非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保持沉默，不需要刻意的去澄清、去解释。智者态度是什么？清者自清。如果找人解释的这个对象也是喜欢帮人是非的，那只会把这个问题呢弄得越来越糟糕，到最后不可收拾，那么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对于一生诽谤我们呢讲我们的是非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有这个定力，应该要保持沉默，要如如不动，不然的话呢你会惹来好多的麻烦，还引来更多的是非。特别是 另外一种人，就像你刚才所讲，哦，他们反过来诽谤别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双方的话呢，都更加的不好。所以呢，这个好多高僧大德都特别告诉我们，在修行方面最难的就是这个口啊，因为这个口呢，你这个守不住的话呢，会常常出祸，还会讲一声不应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妄语啊、两舌啊、卧口啊、绮语啊，随时随地都会在犯。所以呢，有一位老修行啊，我相信大家都认识的，也听过的啊，一位叫管清老和尚，他就常常开示我们说，人家在讲我们修的就是什么，就是难忍能忍的境界啊。那么修行呢，要自在，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语。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做一个修行人就是要自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么别人怎么说的话呢，那么你不要太过于在乎外界对你怎么说，说你好说你坏，这不是别人不对，我是你自己不能够安定。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我们的心不要随外境所转，不管外面说你好说你坏，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做的不对，那么你就改正，自己做对的话呢，你要继续的做下去。还有呢，这个管清老和尚还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他说呢，就像你在扫地的时候，那么你的师父硬说你没有扫干净，这时候你如果跟他辩论的话呢，这就是在家人的凡人的这个习气了。如果你能够接受师父的话，师父说你扫得不干净，那你说好，师父我依教奉行，我要把它扫干净，这个就叫修行。为什么呢，就是你到了这个寺庙里面的时候啊，你要达到一个无我的境界，就是我到庙里面做任何事情，我要到无我的境界，师父叫我做什么事那我就做什么事，这叫依教奉行啊。还有呢，这个管清老和尚也讲到说，我们修行呢是要有这个境界来的时候才可以修行，这句话讲得很好。所以我们的修行不是平平淡淡的修行，那么你这个修行的进步就不快，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很安定的环境修行，这个呢修行呢会很慢。你要懂得自禅自悟，当各种各样的境界来的时候，不管是顺境也好啊，逆境也好的话呢，你能够如如不动，把这个烦恼把它明白了，知道烦恼即是菩提，这个就叫修行啊。所以当有人在刺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心中自然不会被外境所动，能够如如不动，这就是修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呢，除了每天我们要诵经念佛打坐持咒持戒之外，那么所有的一切法都是修行。所以呢，我们不要刻意的去回避这种现实的生活的问题，包括呢就是有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矛盾啊，好多冲击啊，好多挑战啊，那么在这种大风大浪里面，如果你能够有这个智慧来去平静他们，平静这身外界的干扰的时候呢，这个才是大修行啊。所以呢，那个观心老和尚说，不说是非，说是非就是过错啊。说是非呢，会给别人带来的不安，所以我们不要乱说别人的是非，不要说别人不对，一说出来就是自己的不对。这个观心老和尚说，我们在修行就修自己啊，想把自己的口业修好了，你老是说人家不对，其实当你说人不对的话，你自己就是不对了。
对啊，当说出来的时候，那个听的人他会听出来的。你既然老说别人这不好那不好，哎，那你这个人又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大家不妨呢可以自我的参照一下啊。
还有观心老和尚他讲，他说呢，不得恶三人教我师以结党啊，背后论人是非啊，否则呢易让大家不安，犯戒闹众。所以管清老和尚呢说，我们不能呢两三个人在讲一声是是非非啊，然后呢只有一个派别啊，然后背后呢去讲人的是非 这个是在这个团体里面的大忌啊，会让大家不安，这个也叫犯戒。另外呢，就是我们呢在这个心理方面呢应该要有思想准备，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说你是好的，不管你做得再好，也有个别人某一小部分人说你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修忍辱波罗蜜，应该要对于那种骂你的说你的话呢，都要用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这个忍辱波罗蜜来修行，才是一个大修行人呢。还有呢，广行老和尚也提到，他说修行呢不要说对跟不对，即使自己对，人家偏说你不对，你也要接受，凡事承认自己不是，就不会起烦恼，或者呢心里面不安呢，那么这个时候烦恼就来呀。
对啊，我们说话哈，你看用到的是舌头，把我们的舌头视为是我们的仆人，这一点挺重要的哈。而我们呢又是主宰舌头的主人，舌头呢照命令行事，说一些我们想要说的话，而不是他要我们说的。可是哈，特别不幸的就是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结果舌头变成主宰了，而人们呢就好像没有办法去命令它是怎么样子来活动，怎么样摆动的。那这种缺乏控制就会酿成不好的事情的发生啊。那有些人经历了说错话带来的种种的不愉快之后呢，啊，就说好，我要保持沉默了。那他们这样做呢，捍卫了舌头，不使邪恶的话呢从嘴里面说出来。但是哈，我就在想了，我们身处在这个社会，能够一直保持沉默吗？面对社会上发生的零零总总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我们也要保持沉默吗？
我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从前呢，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呢很懒惰，就像一个懒虫一样，老是睡到早上很迟才起来。那有一天呢，她就叫醒她的孩子，并对她大叫说，你还睡，连这个乌龟都已经爬到这个池塘外边去晒太阳了。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个人想要抓这个乌龟来给他母亲治病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个人讲到这个话以后，非常的欢喜，赶快呢就到这个池边去，果然呢有许多的乌龟正爬在太阳底下。那么他抓了几只乌龟为他的母亲炖了汤，为了要感谢这个人他讲的话，他带了一身这个乌龟汤给他。那么他这个人呢却对这个乌龟的这个死啊感到愧疚啊，因为他随便讲了这句话被别人听到以后，然后呢他们去抓这个乌龟去杀生，于是呢他就发誓将来讲话不能随便讲的。那么过了一生日子呢，那么这个人呢就坐在那边思考，他呢看到了一个盲人呢朝着这个池塘走了过来。那么他原本呢想要给这个盲人不要再往前面走，当他记起了他的这个誓言，说不能随便讲话，决定呢保持这个沉默。正当他的内心在交战的时候呢，这个盲人却已经掉到了这个池塘里面去了。那么这件事啊就让这个人啊感到非常的难过啊，才明白到人活到这个世界上不能一昧的去保持沉默或是喋喋不休，这两者都是一个偏差一个极端，我们必须要使用智慧啊才能够更好的生存在这个世界啊。也就是说，当你该讲的时候你要讲，当你不该讲的时候呢不能随便讲，所以我们说话呢要有分寸，这个才是中道思想啊。
说出事实的确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但是呢假如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实会令到听的人感到不愉快的话，那索性呢就放聪明一点哈。总而言之，当这个话呢从我们的嘴巴里面一出口，就是覆水难收了。俗话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
同样是说话，可以造这个恶业，也可以说好话，说一种有意义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守口如瓶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很谨慎，叫信言，那么身边的助言便会越来越多。 一旦这个上炎增长的时候，那个卧炎呢自然而然就会减少，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没有什么障碍。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说讲话呢讲得很得体，那么你的人际关系呢也会越来越多，做什么事情非常的顺心如意，也很和谐。所以有一种讲话讲得不好的话呢，到处得罪人家伤害人家，好多人看到他都很讨厌。像我遇到很多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可惜呢就是他不留口德，就是随便的去很严厉的言语批评人家，去刺激人家，取笑人家，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啊。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要留口德啊，我们要口齿方向啊，就像莲花一样。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答疑法师跟我们来谈谈说话的艺术以及口业。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旅伴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波耶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即说咒。卡爹卡爹帕拉卡爹帕拉生卡爹我的娑哈，卡爹卡爹帕拉卡爹桑卡爹我的娑哈，卡爹卡爹帕拉卡爹帕拉桑卡爹我的娑哈，卡爹卡爹帕拉卡爹帕拉桑卡爹我的娑哈。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 一四三零频道收听《湛山法语》节目。这是一档跟佛教、佛学相关的节目。每一期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恭请湛山精舍住持、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达义法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宣扬佛法。那今天啊，我们谈到了说话的艺术。这个说话的艺术在于轻声细语，要有礼貌，千万不能莽撞无礼。假如我们要避免争执或批评啊，就必须要学习在适当的时机说适当的话。我们呢要积口德，所以哈，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为的就是可以做更好的沟通。毕竟哈，人和人相处是要说话的，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到人际呢也更圆融。但是哈，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哈，我就留意到有这么样一种情况会发生，有些人呢，他就会不自觉的用一些否定式、命令式，又或者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说话的方式，比如呢，他就会说：“你错了。”你错了，话不能这么说啊。又或者是说，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做呢其实是不行的啦，你怎么那么笨呢？跟你讲你怎么记不住，怎么不听呢？哎，类似于这样的哈。那一般来说，我们谁都不喜欢被别人批评，被别人否定。但是呢，有的时候哈，我们在言语谈论之间呢，就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说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是某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那可是有一句话就说嘛，说强势的建议其实是一种攻击。好了，那就针对这种情况，想请问达义法师您怎么看呢？佛法的理念是如何教导大家的呢？
有时候啊，即使我们说话的出发点是善良的，是好意的，但如果讲话的口气太强势，太不注意到对方的感受，则对方听起来就会像是一种攻击一样了，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心中会有一种慨叹啊，你知道吗？其实我嘛赞同你的想法，但我很不喜欢你讲话的口气。其实呢，我嘛同意你的见解，但我很不喜欢你讲话的态度。有时呢，我们会说，我这个人啊很理性，你看我的这个交流的大门是敞开的，大家呢随时都可以进来和我沟通啊。可是呢，如果我们的门是开的，心却是关的，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呢，在沟通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对方的感受，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尊严感的需求，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被赞美、被认同。我不喜欢那种就是随随便便被人家否定啊，或者是被他们轻视啊，或者当着好多人呢来指责他、来批评他啊，这样会很难受的。所以呢，即使双方意见不同，但必须要做到异中求同、圆融沟通。这个有话照说，但这个口气呢一定要表达的比较柔和一点，不要太过于直接。中国人造字啊很有意思，我常常在研究我们中国有好多文字真的是太美了。想想我们常常在讲一个词，就是我的，这个字是哪两个字的组成呢？大家仔细看啊，第一个就是手，第二是格。那么手跟格合在一起呢，就变成一个我字，竟然就是每一个人手上都拿了这个刀剑武器。所以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说每一个人都藏着自我防卫来保护自己。但是呢，在沟通的时候啊，人除了这个防卫自己之外，也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啊，所谓的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啊。所以这个说话是一门艺术，如果呢你善于表达，让对方听得很舒服的时候，那么别人呢就会喜欢听你讲话。如果你这个老师呢个人主义很强，技高临下的来命令人家，好多人听也不舒服，就是你再好的思想呢，人家都不会去理你。所以我们在表达方面呢，都要特别这个语气啊，还有表达这种方式啊、方法。
嗯， 其实您说到这个沟通的时候啊，人除了要防卫自己以外哈，也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就是同理心。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善用，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在适当的时候说出一句特别漂亮的话，那也在必要的时候及时的收住那么一句不该说的话哈，必须要学会这一点，太重要了我觉得。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习不要急着说啊，不要抢着说，我是要想着说啊。
这句话我觉得太好了，再重复一遍，不要急着说，不要抢着说，而是要想着说。
对了，这绝对不要这个逞口舌之快呀，后悔。好多人呢啊，讲话很快，但这个话讲完以后呢，后悔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因为说话呢，你说出去以后呢，是收不回来的。不可以改了啊！所以他们在讲笑话说，这个说话是没有这个橡皮擦，也没有立刻白，不能再把这个讲完出来以后呢，把它擦掉了。所以呢，这个话呢，要一定要很谨慎。另外呢，这个人际沟通中啊，我们必须要学习什么？学习这个情绪忍受力，还有呢，这个挫折容忍力。因为这两种呢，是我们常常会犯的这个错误，就是比较像我们有时候呢，被人气了以后，这个情绪受不了了，然后呢就骂对方，挖苦对方，讲一些难听的话，哦，被人听了以后就很难受。所以呢，不单是我们对外人是对呀，这样对同事啊，对同学常常会犯这个错误，特别是什么夫妻关系。当这个夫妻两个人因为某一种原因吵架起来以后，这个情绪高昂的时候啊，你就把对方的缺点说出来，那么对方听了以后永远会记住这句话，所以你以前对他的爱，对他的所有的一切呢，他记得不清楚，但是呢，你对他讲不好的这句话他永远记住，那么心中呢就有一个疙瘩了。所以呢，这个情绪忍受力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释迦牟尼讲说，我们要管住我们的情绪啊，我们呢不能随便的发脾气。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啊。还有呢，挫折容忍力啊，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呢，遇到这个挫折以后呢，就失控了，不知所措了。所以人往往是在遇到这种逆境现前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会产生做一种不应该做的事情，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们一个人第一要管住我们的情绪，所以要情绪忍受力。第二个是挫折忍受力，就当我们遇到任何的挫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要如如不动啊，因为这个脾气来了，这个福气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念嗔心起啊，八万障门开，或者是火烧功德林啊，就是平常做了好多善事，好多功德，但是呢你这个脾气来以后呢，把你的功德林全部都烧掉。也就是像刚才所讲的，好多人啊，朋友几十年，同事几十年，夫妻几十年，但是因为呢在你这个失控的时候呢，讲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么对方永远就记住，那么就会伤到彼此的感情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呢碰到这个很麻烦的问题的时候呢，必须要先静下来，不要冲动行事，要学习什么？先处理心情，再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心情你处理的不好啊，就往往会出大事。本来这件事情是小小的问题，但是呢，你这个心理处理不好，那么以后将来呢，就会造成呢更大的麻烦。本来我们有智慧的人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把复杂的问题把它简单化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不懂得就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小事就变成大事，到最后呢，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呢，就变得更加的复杂。
有句话说，生命的长度是上天所给予的，但是生命的宽度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确，虽然我们都不能控制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生命的宽度。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呢，学习做更好的沟通，为的是人际关系更加的圆融，当然也使我们的生命呢过得更漂亮，更加有意义啊。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哈，你看您之前也提到了这个妄言、绮语、恶口、两舌，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有伤害的，我们应该加以避免啊。那我刚才也提到，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却常常都在发生着一些的言语暴力。出口伤人的原因可能也许哈，是有的人就是说我就想让他一败涂地，有的人呢是为了自个儿的利益，防止别人占到便宜哈，特别是出现一些什么人事的空缺啊，那些好多人要竞争一个位子哈，为了使自个儿升迁，就可能利用好多不正当的手段，造谣、重伤、讽刺来破坏对方，就不让别人呢有和自己竞争的机会。另外哈，任何一个公司里面、单位里面，只要员工人数一多的时候，肯定会有几个比较谈得来的同事，可能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比如说有时候聊一下呀，互吐下苦水什么的，或者就开始批评其他同事了，这也是一种两舌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积极的面对，怎么样正确的对待和处理这些事情呢？
那时候被批评的人呢，应该要有大事化小、小数化我的智慧，以及呢不计较事情得失的这种胸怀。如果能够充耳不闻，一笑置之，事情大概呢就不会继续的恶化。否则呢，意见相左，形成了两个阵营来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时候，那时候的公司的运作啊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啊。我重伤呢，这是一种挑拨，我们刚不是挑拨是非嘛，所以呢这个重伤就是一种挑拨，所以这个两舌也可以说是妄语。以一个修学佛法来讲呢，这是不道德的事情。我们自己的工作态度呢要脚踏实地啊，实事求是，不可用不正当甚至是卑视可恶的这个手段呢来达成争名逐利的这个目的。可是呢，如果不幸遇到这种人的话呢，受到恶意重伤，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凡事间啊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嗯，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圣人，在我们周围工作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呢就是修养很好，时时刻刻呢都会为别人着想，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人呢，他时时刻刻都是为自己而想，只要得到自己的利益呢，他不顾一切去伤害周围的人。那么首先呢要看老板是不是一位贤明公正的，一个贤明的上级主管应该可以看出谁在恶意的中伤，谁在这个花言巧语啊、拍马屁啊，他会知道应该任用哪一个人。这个是做主管的话呢，他成功不成功的一个关键点，他能不能看出在员工里面哪一层是真正为公司做贡献的，哪一层是为个人在争名逐利的。反之呢，如果那个主管者不贤明，他就会喜欢听那人喜欢跟他讲一声好听的话，哄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很难去分辨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那么如果呢，你把这个好人当成不好的，不好的当成好的，那么这个公司就很乱了。所以呢，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总的话呢，他也需要定力，也需要智慧，去了解公司里面每一个员工的心态，供他的出发点。
那如果老板呢，真的是不是很贤明的话，一次又一次都认识不明、分辨不清，那作为下属的又应该怎么办啊？
有时候呢，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要学会去接受他，所以呢，不妨先退一步想一想，考虑到收入的问题，辞职后如何影响到家里的生活，造成经济上的这个困难，那么就要先暂时的忍耐，因为目前的老板就是这样子，你遇到一个不明黑白的这个老板，你只能是去为了要生活，那么你只能是这样子，因为怎么讲也讲不清楚。假如呢有另外的公司想要聘请你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公司去找到一个贤明的主管， 也许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起点。如果暂时没有机会，我呢又考虑到自己家庭生活的问题，那么你只好怎么样，就是要忍耐，要去接受。什么佛教呢，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处理问题的时候啊，释迦牟尼常常启示我们，他说首先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要接受现实，了解现实，到最后你才能够改变现实。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应对呢？其实自己哈，还是可以用比较豁达大度的心来看待种种的重伤事件啊。从修行的角度来看，讲坏话的是他，是别人，不是我。别人再怎么说我，哎呀怎么怎么不好，那也是别人的看法，也不是真正的我，可能呢他是在编造。那这样一想的话，我就不用那么生气了。那如果能有这样子的修养，就不会被谣言所击倒了。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时时的要这样子告诫自己呢？哈，
如果能够这样想，就是拥有智慧的人呢。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和大家讲一讲说话。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有二十二戒。什么叫二十二戒呢？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有二十二个方面呢，我们都要特别小心谨慎。
嗯，就是二十二条注意事项。
对了，就是第一啊，这个戒多言，言多必失嘛，啊，说话不要太多。现在好多人喝完酒以后，酒后失言，
控制不了了。
对，控制不了了，把那个不该讲都讲了，到最后就惹祸了啊。然后第二是什么？戒轻言，就不要轻率的讲话。轻言的人呢，会招来这个责怪啊，或者是羞辱啊等等的这个不好的后果。还有第三种是什么？叫戒狂言，就是有的人呢狂言狂语啊，不要不知轻重，胡说八道，这样的话往往会后悔。还有呢，戒杂言，就是你不要讲那种杂乱无章的话。我们说话呢要直奔主题，我现在讲的话呢在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义，要让别人很清晰地了解你的思想，不要杂乱无章，让大家觉得你不知道在讲什么，搞不清楚啊，对你的这个形象也不好。还有呢，戒戏言，所以说金无戏言，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话呢也不能随便开玩笑，不要不顾分寸地开玩笑，或者呢会引起冲突啊，招来的祸害啊。
嗯，所以我们不能说太多，然后呢也不能说轻率的话，不能不知轻重的胡说，不可乱说，以及呢不能随便的开玩笑。那还有一种哈，直言不讳，有的时候也不能这样吧。
对呀，这个所以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要戒直言。好多人想着你有什么对我不好的你直说吧啊，其实你千万不要上当
啊，也要想一想的。
对呀，有的人是可以直说的，有的人呢你直说以后呢他会对你恨之入骨啊。
对对对，
所以不要不顾后果的这个直言不讳啊，或者呢会引来好多麻烦。所以呢这个直言你要看是对什么样的人直言，有的人真的你可以跟他谈心，可以把真正的想法告诉他，他会感激你。但是呢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呢，听好话的人很多，讲那个直言，讲他的真正的缺点的，他们有的人呢是没办法接受的，
或者说当下他怎么也接受不了，可能事后反省一下又认识到了啊。
对，所以呢你也不能对什么人都直言。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要戒禁言啊，
禁言话不能说尽。
对，所以你是讲话的要含蓄一点啊，不要不留于一地。还另外呢，戒什么漏言啊，
漏言就是泄露，
泄露。对，不要这个泄露机密，事以密成啊，这个以逸漏败啊。所以呢有时候呢讲话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啊，如果说呢无意当中把公司啊，把你个人啊，把别人的这个秘密啊泄露出去的，这个也不好。还有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要戒这个恶言，不要无理中去伤害别人，不要去恶言伤人。另外呢不能巧言，
不要花言巧语、啊、
对了，就是、啊、
所以很虚伪的，
是是，花言巧语的话呢有一点给人感觉很虚伪，所以呢你第一次在人家听到你第一次讲这个花言巧语的话呢还不是觉得怎么样，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你根本心对这个人呢不是佩服他，当时呢你遇到他呢就是花言巧语，对这个人也花言巧语，对那个人也花言巧语，那么等于说人家呢就觉得这个人很虚伪不诚实的人不厚道的人。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借金言，就是不要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这个自矜自夸是涵养不够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讲就不要谗言，不要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背后说人家难听的话。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要借什么呢，就借僵言啊、就不要攻人的短处啊，揭人的这个疮疤，揭人疮疤的人呢会招人痛恨，害人害己啊，
说话都要留三分情面，怎么能揭人伤疤呢？
对、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要借什么，要借轻诺之言，不要轻易的向人许愿呢、轻易的去承诺人家什么事情呢，说 I promise 做什么做什么，这个不能随便 promise， 就是你有把握你真正能够做得到你才能够承诺人家做什么事情，所以不要轻易许愿，不要轻易的承诺，这样呢会丧失你的信用。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借什么，借强瓜之源，就是不要唠唠叨叨的，别人不愿意听你也说一个不停啊，使人觉得很讨厌。还有呢第十六种是什么，就借讥评之言呢、
讥就是讥讽哈，
对了、就是不要去说那种讥讽别人的话，像有的人就很喜欢这个讽刺人家，当他讽刺别人呢自己觉得很开心，这样对自己的要求啊往往是马马虎虎，但是呢喜欢讽刺别人议论别人，这个也是不好。还有第十七种呢就是借刺猬之言，不要说不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话。还有第十八种呢是借什么，借家下之言，不要对下属讲过分亲密的话，以免下属迎合你而落入这个圈套。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借相意之言，不要说那个吹捧啊奉承别人的话，吹捧奉承别人的话是人品卑微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我们借逼屈之言，不要低三下四说这个奴颜逼屈的话，因为呢这个得厚者无必耻啊，对自己要有自信。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借什么祈愿之言，不要说这个招人怨恨的话，播下使人怨恨的种子。还有呢最后一条是什么，借招祸之言，不要说那种招来祸害的话，许多祸害往往都是说话不当的结果啊。
好的，我们要谨记达义法师给我们提出来的二十二戒，也许哈不能全部都做到，但是呢要作为警醒，时时的要提醒自己。我们更要懂得运用善良的语言，慈悲的语言，这样的话令到别人温暖，令到别人感念，这样的话我相信一定能够促进人际的融洽，还有社会的和谐哈，自然呢我们就能够非常的快乐了啊。
我记得古人呢常常讲了，说君子不失足一人，不失色一人，不失口一人，因此呢出言不逊是君子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而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要学习佛菩萨的语言行为，所谓呢良言一句三冬暖啊，春风化雨润心田，由此可以知道啊，我们要学会说话，让每句话都像芬芳的花香，美妙的音乐，而且要懂得说好话，说动听的话，慈悲的爱意，就犹如春园啊，鼓励赞美，就像什么白花处处香，令人动容，也让更多人升起一个欢喜心啊。
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那5月10号星期天，仍然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从佛法当中启发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烦恼，得到甘露法喜。5月16号星期六的下午，从2点钟开始一直到3点半，恭请达义法师主讲楞严经。所谓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让我们从佛法的妙义中得到开悟，从而可以解除心中的烦恼。湛山精舍的地址呢，是在7250号 Bayview Avenue， 也就是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最后啊，要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千人素宴的活动，是在5月25号，也就是农历4月初8，星期一。晚上6点半，湛山精舍呢将在钓鱼台国宴和五台山素宴这两个地方同时举办千人素宴贺佛诞活动。到时呢，大多伦多的各佛教传承的长老和法师，还有社会各界贤达人士以及信众，大家将会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利乐有情。票价呢分为每张380、168不等，那席位有限，预购从速。同沾法喜，功德无量。详情呢还是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